诸位同修，我们今天要报告到人间佛陀的第三章，长夜中的真理之光，佛陀正道。没有讲正文之前，向诸位报告一个小故事。30多年前，我在李炳南老居士的领导下开始创办菩提医院。台中的佛教菩提医院是民国52年现在台中市区开设了一个门诊部，53年在台中市边沿南门桥，也就是属于台中县的大理乡，就是通往中兴新村的大道边上边，买下了一家多土地，开始正式医院的建筑。医院开始以后，就要向政府申请所谓佛教机构或者救济机构的立案，当时就发生了很多的阻碍，而这些工作是我经手，也就是我在外边奔走着去办立案的工作。当然，你要只是开医院，开在台中市，可以向卫生局、市政府申请；开在台中县，你可以向台中县的卫生局、市政府申请。可是，当我们要申请这个所谓社会救济机构，因为菩提医院的目的是做救济工作的，不是盈利事业。台中市政府就说了，说你们的门诊部设在台中市，而你们医院又设在台中县，不能够向台中市政府申请立案，应该到台中县政府。想想人家说的也对啊，市区里边只是一个门诊部，而正式医院是在台中县，好了，再跑丰原向县政府立案。县政府也说了，说你们的业务跨了2个县市，不能够向县政府立案。那我说究竟上哪里立案呢？你要向省政府立案。好了，跑到省政府，到卫生处，卫生处说你们这是宗教里边办的社会救济事业，要向社会处立案。好了，再到社会处，社会处，这是30多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的法令拿出厚厚一本法令翻篇了，说是宗教救济事业没有设立医院的，要不你们要一定要设，你们就设立救济院，救济院下边可以设医院，但是不能够单独设立医院，当时的法令是这样定的。为这种事情我跑的很多次了，有一次又在工位上面敲毛病，大热的天，那个时候还骑机车，不是开汽车，那个时候汽车还很少，由中兴青春会来直接的到李老居士，李老师他住的地方就在台中市的正义街那边，正气街矮矮小小的房子，大热天进去啊，满头是汗，一见老先生我就发牢骚了，我说到政府机关去办事，一次一次的跑，他们总是会敲出些毛病来，这个简直是到底讲理不讲理。那时候我才30多岁，老居士70多岁，年轻人不知 轻重，就说到底讲理不讲理。老居士笑眯眯的，哎，你坐下，你坐下，我来给你倒水，倒一杯冷开水给我，你坐下休息休息休息休息，我来给你讲故事。他给我讲故事了，他说我们山东人两个人吵架，一个说你不该如何如何，另外一个也说了你不该如何如何，第一个人又说了你为什么如何如何，第二个人也说了你为什么如何如何，争吵到最后，这第一个人着急了，生气了，你到底讲理不讲理。说到这里，我往下边听他的下文的老先生笑眯眯的看着我不讲话，我等了半天他才说了，本来是不讲理嘛，要讲理的话岂不是天下太平了。这个话真是很有意思。那么我们慢慢体会啊，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这个相对直到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来，大家才说到相对。其实我们中国，当然的，这个又不是又在夸耀我们的国粹啊。那么中国《易经》上边，几千年前的《易经》上面就讲了一阴一阳为之道，《易经》里边讲了很多的地方呢，全是相对的，有光明就有黑暗嘛，有善就有恶，有是就有非。有邪就有正，有正就有邪，一切是相对的。那么这个理也是相对的理。我们说讲理，社会上的事情往往是啊，社会上的俗话啊，农业社会传到现在了啊，天理国法人情。真正讲在社会上面去办事，或者是人际之间。以人情解决好解决，人情，人有见面之情，人有交往之情，不能够说理。因为社会上说解决问题嘛，就是情理法，天理国法人情，你以人情解决，彼此很好商量，不能说理。一说到理的时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说到理就伤感情了，更不能够传到法。要是说到法的时候啊，那就恨不得我置你于死地，你置我于死地，说到法就更伤感情了。所以说我们人生出世嘛，就让我们学佛，佛经上面是告诉我们处处要理智理性，但是在社会人际交往上，处处还是要以情来交往，要以情，感情的情来解决问题，千万不要说理。并且假定说我们遇到了不讲理的事，也不要冒火，也不要动气，你就这么想，本来就不讲理，要是讲理的话，那简直是意外，那应该更高兴才对。要不讲理，要不必懊恼生气，慢慢的再商量。好了，报告过这个小故事，我们来讲第37页。在社会上来说，自有历史以来，为世人所公认的，又说为十大圣者，四位大圣人、大贤者。那么这十大圣者就是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十大圣者，我们仔细的探讨很有趣。东方的两位大圣人， 释迦牟尼、孔子，事实上他们主事的年代差不多，孔子晚于佛陀10岁8岁，但是去世死的时候也晚于佛陀10年8年。而这东方的两位圣者，佛陀是达波涅槃，而孔子也是寿终正寝。可是西方的两位圣者，苏格拉底是被国王赏赐他的毒药让他服毒自尽，不待其死，那就是不是善终了。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跟我们今天这个讲题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想想很有意思，西方的两位圣人不待其死，而东方的两位圣人呢，都是所谓在五福里边，五福临门嘛，一般人说五福临门，要富要寿要康宁要修好德，最后是考中命，考试的考，命中的中，考中阶的中，考中命，考中命，拿白话来讲就是祝你好死。我们不要说是五福里边有一个祝你好死，这个简直是祝人没头的，不是。人要待到好死好不容易啊，人要待好死很不容易的。每天打开报纸、电视、新闻媒体，一天到晚的意外灾害、车祸了、摔飞机了、轮船沉了、水火灾害、地震、山崩，太多太多的人不是寿终正寝，也有太多太多的人夭折，而能够平平安安的活到我们人生寿命的终结80-90岁，最后是因为老衰而死亡，没有带了很痛苦的病，这个要靠修，要靠修什么？修善行、修德、修福、修行。所以说能够待到好死是修来的，不是任何人平白无故的都能够那么寿终正寝，甚至于正念分明，甚至于修净土的。到时候说了给我准备准备啊，我准备什么时候要走了，甚至于自己洗过澡换换衣服，这种事情在我们净土圣贤录里边可以说非常多非常的多。我们看课文，中国人称颂孔子有这样的话：天不生中逆，万古如常也。如果世间没有孔丘、孔仲尼这个人，我们这个社会啊是永远是黑暗的。但是我们如果给这句话用到佛陀、用到释迦牟尼师尊身上，同样的很恰当。因为我们的三宝歌里边，我们常常唱三宝歌，三宝歌里边就说：人天长夜，宇宙深暗，谁起光明？谁起给我们的光明呢？佛陀，佛陀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光明。佛陀那个时代，在印度来说，政治上是列国经历，许多国家，大国家并吞小国家，人民的权利上是种中心，高级中心压派低等中心，有钱的人富可敌国，贫贱的人贫无立锥。我们现在谈人权，首陀罗族的奴隶听到主人讲话，他要不躲开听到不该听的话， 要给他的耳朵烧聋，要说出不该说的话，或者是侵犯了主人了，要给他的舌头割掉。我们不要因为这种风气只有印度有，中国照样有，一直到前清末年，前清末年没有公开的名称叫做奴隶，但是有钱人家说卖的丫头丫鬟侍女是用钱买来的，买来的就是没有任何权利的。那个做主妇的主母虐待使用的丫鬟侍女，惨不忍睹，惨不忍道。诸位如果读一读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好像我们这边引过，那是从里边选出了一部分。如果读读那些书，就了解清朝中叶那个时代，中国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在佛陀那个时代，没有人权，社会上政治阶级的不平等，贫富的不平均，以至于社会风气之坏。认真的说，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很淫乱，因为当时有一种顺势歪道，因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有各种邪说。我们前面讲过所谓流派哲学啊，就甚至于最多的373论诗，那么多各种邪说，百家争鸣。而社会上面还有一种歪道，名字叫做顺势歪道，就等于现在那个提倡性解放一样的，提倡纵欲，甚至于认为以男女间的娱乐就可以正在涅槃，这全是邪说。所以说在那个思想混乱的时代，佛陀出世，因为歪道包括婆罗门教在内都否认个人的努力意志，你努力没有用，你命里注定了是穷人，你这一辈子就穷，是努力你这一辈子下一辈子想当努力还当不上了，因为你只是一生猪，没有来生。这个就是当时时代的背景。而佛陀出世以他证悟的真理缘起，没有一个神住在的世界，世界不是上帝或者大梵天所创造的，一切是因缘和合，因素条件具备了才有这个世界的诞生。那么如果到后来说嘛，也就是说同时世界也不是上帝，因为后来也这个所谓犹太教基督教成立，认为世界旧约全书里边说上帝在七日以内造了世界。同样的，以佛陀的缘起的理论就可以破斥世界不是上帝说，不是单独的一个神能够创造我们的宇宙世界，它一切是因缘因素条件具备。天文学上的大爆炸理论，在五四以前多少多少万亿年以前，虚空中就是充满了各种的原子，不同种类的原子，后来经过大爆炸以后才逐渐的有不同的所谓星运系统，以至于银河系，以至于太阳系，不同的不计其数无量无数的世界的形成。因此佛陀的缘起是真理，并且佛陀鼓励人以你的意志来开悟，来努力，来改造你的环境。 因为其他宗教都否定人的意志，你不必努力，你努力也没有用。而佛教是承认人的意志的力量，你生而贫穷，你如果节俭努力，你可以致富；你生而稳健，你如果是发奋上进，你也可以显达出人头地。所以说，在佛陀的教团里边，有婆罗门最高的中心，有王族萨底底，也有士农工商以至于最危险的奴隶。十大弟弟子之一，所谓僧侣第一的优婆利，优婆利就是王宫里边释迦牟尼迦毗罗卫国王宫里边的一个理发家。佛陀证道以后，他跟着佛陀的几个堂弟一起出家，后来他名列十大弟子。为什么？他有奴隶出身，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给僧团里戒律背诵的罪数要完全遵守，所以说后来称他嘛，这个在戒律方面他是第一个人。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再强调人间佛陀，那原因何在？是有别于大圣经典，我们后世读到的大圣经典经过圣化以后的佛陀。在原始佛教时代，佛陀没有到处说是造佛像了，如何如何的崇拜了。那么佛陀到般涅槃以后，后代弟子为了尊崇佛陀，为了怀念佛陀，那么就给佛陀逐渐的圣贤的圣啊圣化，圣化越来越厉害，就逐渐的圣化，加上许多的渲染。我们前两次曾经讲过，在雅利安人刚侵入印度的时代，印度的大诗人们为了歌颂大自然，赞美诸神，他们对于哪一位神都是用最尊崇最美好的词句来称赞这一位神，可是对另外一位神的照样也是用最终尊崇最美好的词句来称颂另外一位神，因为他古代相传有这一种风气。诸位千万不要误会，说你这样说是不是在贬义佛陀的地位？诸位不要误会，因为佛陀的光芒如日历中天，太阳在天上，我们没有用，不能够用任何办法来给太阳光遮住。所以说，佛陀的伟大不是别人能够加以贬低的，而我们这样说，只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佛陀，因为佛陀不是其他宗教里面所说的上帝，所说的神。他是有人称父，能够作为我们榜样的。佛教传入中国已经2000年左右了，我们中国人一向以大圣根性自居，盛行大乘佛教。因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是公元世纪前后，这个时候印度大乘思想大乘佛教已经兴起，而在中国开始翻译印度的经典是公元150-160年东汉的末年，所谓文殊高是最早的一位译经师，那就是150-160年之间在中国译经。 当然关于他的易经师都越来越多，而这个时候呢，印度的大圣经典已经很多了。所以说公元一百几十年以后，我们中国说易的经典以大圣经典居多。虽然小圣经典四阿含经跟小乘修行的方法的这些经典都被翻译过来了，但是我们中国人不重视，因为先入为主，一直就以为小乘是小雅百中，是直度直理啊，行菩萨道，修大圣去度化别人，这是中国人历来的观念。所以我们在小乘经典的影响下，认为小乘行者他是直度直理，是教雅百中。基于这个原因，连带着我们对于小乘经典从来不屑一顾。的确是两千年来很少有人去研究小乘经典的，假如有的话，那只是最近几十年。我好像有讲过，几十年以前，或者说是清朝末年以前，我们中国人对于印度一无所知。我们对印度了解的知识是从大唐西域记以来的，是从这个所谓复国记这些千百年前的书上来的，根本对于印度没有了解。所以说一直到近代，资讯的发达，交通工具的发达，我们逐渐的了解到南传佛教也有它的很多优点啊，我们也可以实地的到印度去看看，去了解了解。可是历来在这个以前，我们所认识的佛陀是后世佛弟子生化以后大乘经典的佛陀，而不是历史上的有人证道的佛陀。有人证道的佛陀是2501年前出生于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为出家以前是所谓乔达摩悉达多太子。他在青年时代有感于人生生老病死的苦恼，29岁出家修道。他曾经离访过各宗派哲学的人士，不得要领，最后在苦行林下自行参究，终于证悟的真理就是我们所称的佛陀。佛陀是梵文，那中国的语音念出佛陀这两个字没有任何意义，就等于我们说是这个美国的克林顿布希一样的，那只是一个字音。真正佛陀两个字的意义来讲，是觉者，觉悟的人，智者，有大智慧的人，这个是他的汉语的意义。而佛陀这两个字只是音，并且这两个一音的字有十多种，有十多个名称。我们说九人一命称生造七级浮屠，浮屠也就是佛陀两个字的音译，浮屠、浮陀、兔，很多的。因为这个拿音来译外国的名字、地名、人名，你可以随便译，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以说我们译上一任美国总统叫做布希，大陆上就译为布斯，这个都没有错，因为它只是音译。而佛陀意思就是人间的觉悟者，人间有大智慧的， 后来他被称为释迦牟尼，是因为他是释迦族的圣者，他是释迦族的人。佛陀涅槃以后，由于后世的抵制，对于佛陀的崇敬，对于佛陀的怀念，甚至于为了宗教上的原因而给佛陀神化、神化、渲染、塑造成了大乘经典上理想化的佛陀。我们是不是是啊，我就说是第一节讲过了，第二节还没有讲。对，应该是由第二节开始讲，很抱歉啊，我这个上一次没有做记号。那么信仰佛教的人莫不知道佛陀是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太子，而这个迦毗罗卫在什么地方？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印度的地形是山垂大海，北北雪山，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实际上它是在印度东北边境，而雪山的北边就是我们中国的西藏，而南路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尼泊尔在古代是北印度的一部分，北天竺，北印度的一部分。现在尼泊尔的柴来地区是一个高原性的地区了，在现代尼泊尔的高原地区是一有高原上有一个盆地，在这个地方天气晴朗的时候，由此远眺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上万年不化的积雪。那么夏天一部分积雪融化，汇成了许多河流。中国的古语，两山之间必有一川，两个山的中间必有一条河流。为什么？它是水一定要向中间汇集嘛。假定不是两山，只是一座山，那么那就是一山的两边往往会各有河流，它总要排泄它山上的水。而雪山的情况也是一样，由于千万年不化的积雪，下地融化的雪水汇合成了许多的河流，而其中有一条叫做罗伯提河，它是向南边流下去嘛，就流入的印度恒河，印度第一大川。那么迦毗罗卫国就是在恒河南麓罗伯提河东北的一片土地上。许多佛教书籍上面说，迦毗罗卫第一大乌波社会富饶，那是夸张之词。迦毗罗卫的土地大约是长20公里，宽16公里，面积320左右的平方公里。而在这个300多平方公里上边有10个城邦，320平方公里就跟台北市差不多，不包括台北县，台北市是200几十几平方公里，比台北市稍微大一点。而在这一片土地上有10个小城邦，总共大概有8万户人家，有40-50万，全部加起来40-50万人口。这个在当时说起来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我们知道台北市固定人口200几十几万，加上活动人口，每天在台北市活动的起码有400万人。 而那个时候的加比罗卫国在300多平方公里上边有40-50万人，也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但是这10个城邦各有它的城主，因为他们当初本来就是由于各部族所形成的小国家。这10个城邦选出一个联邦制的主席，从佛陀的祖父手里边，狮子夏王从他祖父的手里边就已经是联邦制的主席，大家选出一个德高望重的来领导这10个城邦。换句话讲，这是除了加比罗卫以外，其他的9个城邦嘛，也这个奉行加比罗卫国的这一位城主的号令。几十万人口，这个世界狮子家王以后就由他的儿子经幡王继任。经幡王就是佛陀的生父生身的父亲。释迦牟尼不是佛陀的名字，是佛陀的称号，意思就是他是释迦族的圣者。所以释迦是族名。释迦族究竟是不是雅利安人？圣严法师曾经著作过一部《世界佛教史》，在他里边解释说，释迦族跟他附近的一个种族叫做巴契族的，他们一向不跟雅利安人通婚，因为他们是为分我族论。而后来释迦族跟巴契族出身的比丘都以为佛陀是我族里边的人，那这这个来夸耀。那所以说释迦族跟巴契族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这个有这么一个人种学上面有这么一个名词叫做袍族，同袍的袍，同袍的袍，就是说坏着他们是基于由于一个祖先传下来分开的，或者他们奉祀一种某一种神，在宗教的信仰上面很接近。所以说巴契族释迦族可能不是雅利安人，这个现在都无从考证了。甚至于我们中国一个学者李学增教授著作的亚洲种族地理上边，他在分析到不丹、西金、尼泊尔这些地区都是蒙古西藏的民族，所以这些地区包括着西金、不丹、尼泊尔这些地区的人，面部比较平坦，鼻子不是那么尖锐，眼睛也不是挖的那么深，故这些人面部比较平坦而肤色比较黄。所以佛经里边有些地方常常说到佛陀身体是黄金色的，像刚才那些特征跟欧洲的白族人是不大一样的。那么尼泊尔跟西藏只是一山之隔，当然那个山也很难翻越了，但是再难翻的山总是会有它通过的地方。所以尼泊尔的人如果是西藏人或者蒙古人也不无可能。那么佛陀的家世，他的家族姓乔达摩，乔达摩这一个字在早期的经典上边意为瞿昙，也还是一个音译了，瞿昙的音跟乔达摩也差不多。佛陀的祖父狮子家王有4个儿子，就是经幡王、白幡王、甘露幡王、兜幡王。佛陀出生的时候 金梵王他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那么富陀他是金梵王的长子，而富陀的母亲摩耶夫人，他的家庭住在罗波提赫的西岸，是居里族天北城城主阿努释迦王的女儿。居里族跟释迦族也是袍族，袍族这个名词里是这样说的，由于血亲始祖或亲属集团组成的群体，他们的结合是由于相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或者是基于采用共同的祭祀的一种礼，他们采取近亲恋婚制度，以保持血亲血统的纯净。据说阿努释迦王的妃子就是狮子迦王的妹妹。那么到后来的悉达多才子，就是富陀，他的妃子耶输陀罗呢，又是摩耶夫人的侄女。摩耶夫人的哥哥是闪觉王，闪觉王的女儿呢就是耶输陀罗，就是富陀的妃子。事实上他们是表兄妹，闪觉王应该是富陀的舅舅。那么表兄妹之间结婚，在我们现在说啊血缘太近，可是在他们那个时候说，释迦族的女儿绝不许嫁给外族，并且释迦族一向骄傲自大，经佛经上面称释迦族是日之中星，日太阳，他们自称为太阳神的后裔，他们的中性高贵，女儿不许嫁到族外去。而释迦族跟居里族他们因为是袍族的关系，所以说他们世代通婚。富陀如灭于公元486年，一般资料都认为富陀80岁涅槃，照这样推算的话，他出生的年代应该在西元前565年。其实认真的说，2000多年的事现在无从考证，印度根本是一个不重视历史，只是由神话流传的国家。因此富陀出生的年代有几十种不同的说法，各有各的根据，各有各的理由，并且这几十种说法里面前后相差了好几十年。因为印度是一个不重视历史，自古以来互相矛盾的传说任它同时一并的传下来。印度古代没有书写的工具，一切经典史传都是口口相传的，传到后世。佛家的北野经是西元前1世纪，就是公元000年前几十年才有北野经的出现。所以对于佛教的早期的史料，也只能够从众说纷纭中加以抉择。本稿所称的出生生灭年代，是北传佛教里边为较多人所认同的，就是山间毗婆沙律后边伏记的众生典籍所推算的年代。众生典籍是在毗婆沙律的后边，传说是佛陀灭度后多少多少年以后，那么就有人算出佛陀涅槃以后到他这个时代的年龄，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北野经的出现了，他每年在上边点一个点。那么后来根据着他这个一本的经典在书上边的点推算出佛陀的生灭年代。 这个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都有文字的记录，征齐歌里边将士为齐太师简，简是上边写东西的一个东西，上边可以记录的，为锦东护笔，记录国家的要事，一点不能够讲人情，该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个是称赞历代的使臣。由此可见，公元前我们中国有很正确的记录，孔子的话也是为他弟子开在所谓竹简上边，开在竹片上边记录下来。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论语或者是古代的历史都很正确，不像印度一样的传说居多。我们看第三节，乔达摩悉达多太子写佛陀传记，如果说容易的话很容易，但是说难也十分困难。往容易的地方说，我们在大藏经里边找出一份佛传的资料，比如说佛本行经，过去现在因果经里边也记录的有佛陀的传记资料，那么甚至于十二有经、佛说行赞、佛要经等等，以八相成道的顺序平铺直叙的写下来，那么就是一篇无懈可击的佛传。我是一句根照着经典写的，没有人敢说不对，平铺直叙的照着经典来写，没有人敢说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要是探索人